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信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言语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阿们。新约圣经中共有四卷福音书，福音书都见证耶稣基督，但各自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马太福音强调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降临的耶稣，因此马太福音从家谱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我们常用的圣经中写作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在希腊文圣经中则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这是为了强调耶稣是王的后裔，也是神国度的君王。此外，君王的话语也就是律法，因此马太福音中记载了大量的耶稣的教导，并且结构清晰。代表性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第十三章关于天国的比喻，以及二十四至二十五章关于末世的教训，同时也见证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上挂着写有犹太人的王的罪状牌。马可福音强调以仆人身份降临的耶稣，仆人不是以言语见长的，而是以行动服侍的人。因此马可福音中立刻、随即等词语多达41次。阅读马可福音时会感受到一种紧迫而急切的氛围，看到耶稣从一个事工奔走到另一个事工，四处服侍的身影。四福音书中共记载了36个神迹，其中有19个出现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通过家谱叙述耶稣的降生，而马可福音则全部省略，从耶稣的公开事工开始，因为仆人不需要追溯其出身根源。路加福音强调以人的身份降临的耶稣，因此路加福音详细记载了在耶稣降生之前，加百列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故事，以及婴孩耶稣出生时所发生的事情，非常详细。不仅如此，经文还记载了耶稣在智慧和身量增长的过程中，越蒙神和人的喜爱，以及耶稣32岁的时候上圣殿的成年礼仪等事迹。这些内容都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此外，耶稣望见耶路撒冷城而流泪，以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汗珠如大雪点般的描述，也只有路加福音中才有。因此细细阅读路加福音，我们就能够遇见那位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因从相似的视角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与教导，因此又被称为对观福音。然而被称为第四福音的约翰福音则是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写成的。约翰福音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着重彰显耶稣的神性。在韩国，父与子带有明显的上下等级的观念，但在圣经当中更强调同等的关系。狮子的幼崽仍是狮子，人的儿子仍是人。同样，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因此，约翰福音从介绍那位在永恒之前就以道的身份存在的耶稣开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说马太福音强调耶稣是以大卫王后裔身份降临的君王，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借着圣灵怀孕而来的人，那么约翰福音则强调耶稣远远超越这一切。耶稣是天地万物被创造以前就以道的身份存在的那一位，并且这位道亲自来到世上。当耶稣对犹太人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的时候，犹太人立刻激烈的反应说，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死了，你却说人若遵守你的话就永远不死，一定是被鬼附了。这话的意思是，他们认为连犹太人所尊为最伟大的亚伯拉罕都死了，奉神差遣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们也都死了，那么你究竟是谁，竟敢说遵守你的话就能永远活着？若不是被鬼附，怎么会说出这样荒谬的话呢？于是耶稣更进一步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反问道，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能见过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是耶稣降生这世上2000年前的人，因此说亚伯拉罕看见耶稣而欢喜，耶稣又见过亚伯拉罕，在犹太人看来完全是荒唐之言。于是他们震惊不已，无法理解一个尚未达到50岁的人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就在这时，耶稣这样说道，约翰福音8章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听到这话后，愤怒的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死耶稣。犹太人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圣子。耶稣并没有用过去式说，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曾经存在，而是用现在式说，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就有我了。因此 NIV 圣经这样翻译，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亚伯拉罕是过去式的存在，而耶稣却是现在式的存在。当神呼召 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器皿的时候，他就这样启示他自己：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自由拥有的神也以现在式来宣告自己。三位一体的神不仅是自存者，即凭自己而存在的那一位，更是永远以现在式与我们同在的神。因此，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过去是主，在现在是主，在我们的未来他也是我们的主。无论我们如今处在怎样的境况，面对怎样的处境，他都认识我们，并始终与我们同在。考虑到耶稣将被钉十字架，如此说，约翰福音10:14-15，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甘心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也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因此，主的身体被带着铁刺的皮鞭的撕裂，头被荆棘冠冕压碎，手和脚被大铁钉钉穿，肋旁被长枪刺透，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一切都是为了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无论是我们用身体所犯的罪，头脑中所犯的罪，手脚所犯的罪，还是连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内心和思想中所犯的罪，耶稣都代替我们偿还了。耶稣并不是勉强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甘心而行。因此，细细阅读约翰福音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作为神的身份，以及他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背负十字架走向那条道路的形象。在今天的经文中也劝勉我们，作为效法神的具体方式，要像耶稣基督凭着爱而行一样，我们也当行在爱中。经文说，耶稣基督因着爱我们，将自己献上作为馨香之祭和赎罪的祭物献给神。正如经文第一节所见证的，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圣经称我们是效法神的人，效法一词更准确的含义是照样、模仿。因此，我们是效法神的人，是以神为榜样而活的人。然而，在效法神这件事上，有些方面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也有些方面是我们无法也不被允许效法的。那些我们不能效法，神也没有与我们共享的属性，被称为神的不可共存的属性，其中包括神凭自己的存在。这存性表明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是不可变性的，表明他从起初到了末了从未不存在的永恒性，以及表明神无所不在的变在性。这些神的属性，作为创造主的神与被造物的人之间是何等不同的存在，我们可以确认。这不是我们要效法的领域，而是我们应当敬畏之心仰望的范畴。相反，在神所拥有的属性中，也有他愿意与我们共有的属性， 称为可共有属性，例如神的圣洁、慈爱、怜悯与恩慈、信实、忍耐等。这些正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地方。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了效法神，我们就不应当效法这个世代，不应当效法世俗的价值观。我们本应该成为神的愁鱼烧、菊花饼，却常常想要成为世界的愁鱼烧、世界的菊花饼。然而神的模子和这个世代的模子绝不相同，即便看起来相似，实际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模子。可是不少基督徒并不愿意更换那个模子，不想更换那个框架，只想改变面团的内容或颜色。无论是用面团做的，无论是用面粉做的面团，还是用米粉做的面团，放进怎样的模子里，就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同样，不管面团是白色、红色还是黄色，只要放在世上的模子里面，就会出现世上的饼。神并不是要我们追求不同的面团、不同的颜色的饼，而是要我们更换模子、框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效法神的人。当我们说要成为效法神的人的时候，经文第二节上半节这样具体的见证了我们应当如何去行，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当我说要效法神的人时，要成为效法神的人时，其具体的方法就是照着基督的爱去行。然而在中文圣经中写作基督怎样爱你们，但若在希腊文圣经直译则是基督怎样爱我们。神并非只爱犹太人，也并非只爱外邦人，神所爱的对象是所有人。保罗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同样也是耶稣基督只爱的对象。耶稣基督对我们爱的巅峰毋庸置疑，就是十字架。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宝血，担当我们罪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罗马书五章六至十节这样说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属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而当时我们的状态是仍然软弱的时候，仍然是罪人的时候，是与神为仇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是指我们既不能按照神的话语生活，也没有想要遵行神话语的心智。那时我们完全没有信心， 也没有想要拥有信心的想法或渴望。因此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由我们主动开始的，而是神亲自使我们开始的。做罪人的时候，意味着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时候。或许我们愿意为了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或为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甘心献血。但若是为了犯下凶恶罪行的人，即便原本想献血，也可能会转身离开。然而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这些因过犯和罪过而死、毫无价值的罪人，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血。做仇敌的时候，是指站在完全相与神完全相反的一边。我没有去效法应当效法的神的榜样，却只追随不该效法的世俗的价值观，认为眼前所见的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去，使我们重新与神连结。事实上，仇敌关系通常只可能存在于双方地位、能力、财力等大致对等的情况下，正如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的蒙太古家族与朱丽叶的凯普莱特家族彼此为仇。正是因为这两个家族在地位上相当，若一方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室，另一方只是普通的贵族家庭，就不可能形成仇敌关系。更何况作为受造物的人，怎么可能与创造主的神成为仇敌呢？尽管如此，经文仍然说我们曾与神为仇，是为了强调我们对神的敌对是何等真实，而基督却仍然为我们流出代赎的宝血，向我们施以这样的爱。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爱，就当以此为中心，在爱中行事，效法神。这正是经文所要强调的重点。二节下半部，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耶稣向我们所彰显的爱，是为了我们舍弃了自己，并将自己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献祭献给了神。耶稣并不是舍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是舍弃了他自己本身。腓立比书2:5-8，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怀有耶稣基督的心，便可以说是在效法耶稣基督。耶稣本来就是神的本体。假如一位演员在电影或电视剧中要扮演天才医生的角色，他一定会非常努力地学习这个角色，会去医院暂时跟随医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医学术语，细致观察医院里发生的事情。即便他在电影或电视剧中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再出色， 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是一名医生。若因自己把角色演得很好，就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医生，甚至试图进行真实的手术，那不仅会构成犯罪，还会危及他人的生命，因为他并不是医生本身。要真正成为一名天才医生，必须在年少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医学院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要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若成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就必须在该领域拥有非凡的见识和手术经验，即使年纪轻轻，也能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这样才称得上拥有天才医生的本体。耶稣并不是模仿神，或只是外表看起来像神，而是里外完全与神相同。这正是本有神的形象，本有神的本质的含义，并且他甘心虚己成为了人。事实上，这一部分我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完全说明的伟大事实。那位永恒者成为了有限的存在，创造主成为了受造物，这甚至无法与我为了拯救苍蝇蚊子或福佑而变成这些昆虫相比。因为苍蝇蚊子还有一些浮游小昆虫本身也是有限的存在，而我同样也是有限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作为创造主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受造物施行了舍己的爱。此外，耶稣基督还将自己献给神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献祭。创世纪八章20-21节上半部，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在挪亚生活的时代，世上充满了罪恶，甚至到了神为造人而后悔的地步。人们的思想和计划常常都是邪恶的，因此神用洪水惩罚了人类。这场洪水持续了1年零17天。从方舟出来之后，挪亚一家筑了一座坛，向神献上燔祭。神悦纳了那馨香的气味，并宣告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在利未记中记载，当以色列百姓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祭物时，焚烧祭物所发出的气味被见证为神眼中馨香之气。然而耶稣并没有献上世上最洁净最完全的牲畜作为祭物，而是将自己献上作为馨香的祭物，作为牺牲的祭物。约翰福音12章1-3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耶稣即将被付十字架，大约还有2周的时候， 耶稣来到了伯大尼，那里是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兄妹的家。在那里，人们为耶稣预备了筵席。玛利亚拿来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于是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膏的香气。玛利亚所交的香膏价值30两银子，相当于一名工人一整年的收入。看到这一幕，加利利人犹大说，如果把这香膏卖了分给穷人，岂不是更好？但事实上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可以从中私自拿走一部分。屋子里充满了香膏的馨香，但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却充满了恶臭。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为他的安葬预备的。耶稣珍视玛利亚的心与行动，因为这让人纪念并预表他将作为祭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今天是纪念主降生并盼望主再来的降临节第四个主日，唯有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舍弃了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却甘心虚己，成为馨香的供物和牺牲的祭物。因此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都来效法神，正如耶稣基督爱了我们一样，让我们也在爱中行事。没有舍弃，就不可能有得着。若不将自己献上作为馨香的馨香的供物和牺牲的祭物，就谈不上效法神。是否因为不愿舍弃任何东西，反而在不知不觉中虚度了真正宝贵的生命呢？是否因为没有正确的活出，将生活礼拜化、礼拜生活化的献祭人生，而不是效法神，反倒在效法世俗的价值观呢？正如主舍了自己，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的舍己也会带来生命的作为。但我们为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主所要得着我们的，努力奔跑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真理的通道、生命的通道。这样的人生绝不可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若我们都能够忠心地活出这样的生命，那我们所迎来的降临节与圣诞节必将永远成为充满生命与盼望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尽管神吩咐我们要效法神，我们却常常渴望效法这个世代，效法世俗价值观，因为我们以为效法这个世界会让自己看起来更高、更有价值，也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享受。即便我们明知这样的生活在时日过去之后终究只会深深的叹息作结，却仍然刻意回避这一事实，恳求您使我们的人生越走越长，信仰的年岁越积越深，不是越来越像这个世界，而是越来越有神的样式。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降临节第四个主日，求神让我们深深铭记，主不仅在我们还软弱、还与神为仇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甚至 在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替我们舍命，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主不仅甘心主动地舍了自己，为了我们这些如此不堪的存在，还将自己献给神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牺牲的祭物。因着主舍己，将自己献上为馨香的供物和牺牲的祭，我们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也求神使我们同样甘心舍弃自己，正确地活出生活礼拜化、礼拜生活化的生命，将自己的人生献上作为祭物。愿真理与生命的馨香充满我们的生命，也愿我们所迎来的降临节与圣诞节不再只是形式习惯化的节期，而是真正充满生命与盼望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